要讲这圣宝这个人不愧是一员猛将，在指挥军事各方面都有才能，但有一样，他们的作战方法都是比较原始的。尽管他心想的挺好，打起仗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。他组成的联军将近30000余人，在开仗这一天，圣宝头上戴着双眼大花翎，身披黄马褂，腰悬宝刀，骑着高头大马，在帅旗之下，鼓响三冲，裂开旗门，向英军展开猛攻。对面呢，是额尔金葛罗指挥的联军，就在北京郊区展开了空前激烈的战斗。战争的结果还是以清军失败告终，武器太差。一开始圣宝还不在乎，打着打着，黑看子弹跟下雨一样，开挖炮在马前后不断的炸开，当兵的不断倒下去。他还不想撤退，但是打到最后来的颗榴弹在那马前炸了开花，就这一下不要紧，那炸弹皮把圣宝的脸蛋子整个给蹦下去了，圣宝大叫一声从马上摔下去，日期不长就绝命身亡。清军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彻底垮台，英法联军就逼近北京城。这一到了城墙跟前了，消息传到城内，文武百官乱作一团。咸丰皇帝在圆明园一听，好嘛，还不如我早跑呢，马上传旨赶奔避暑山庄。当时的情况是太狼狈了，皇上坐在辇里头，带着正宫皇后钮钴禄氏，还有他那心上人宜贵妃，也就是后来的慈禧西太后，关于他咱们下文书还要详细交代。另外带着自己的儿子载淳，三宫六院72嫔妃，金银财宝拉了几百车，选了精兵800多人护驾。跟随他的主要的有肃顺、况源、端华10几位大臣，也没跟经理打招呼，这咸丰就跑了。他走以后，千斤重担都落到恭亲王奕欣的身上。奕欣一想，我哥哥走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英法联军这就要进城了，要兵没兵，要将没将，最后还是他老师叫周祖培。这周祖培是个老饱学，身为大学士有点经验，劝恭王奕欣干脆就谈判吧，外国人要求什么咱就答应什么，要不就别无出路。恭亲王奕欣一听也有道理，马上派出代表到城外见额尔金，要求和谈。额尔金当时就拒绝了，没有什么可谈，要想谈判也可以，必须释放被捕的全部人员，把8千里得给我放回来，另外包赔损失费50万两，差一点也不谈。恭亲王一心一听，放就放呗，心里的恨僧王，你没事捅什么娄子，抓8下里干什么呢？马上派人到监狱里头释放8下里。这8下里你别看被活捉了，可没受着屈待，吃的也是西餐，不过就是软禁，不让他随便行动。等门一开开，满清的官员不断赔礼道歉， 拔下李先生，请阁下千万原谅，两国相争难免考虑不周，今天把您释放回去，望在额尔金公使面前多加美言，促进两国的和谈，你们提什么条件我们能接受的都可以答应。巴夏里把眼珠子一瞪，你们也有今天，好，我回去之后一定照职奉告，对得起你们大清帝国。呸！巴夏里心里说话，和谈门都没有，不把你们斩尽杀绝，难消我胸中的恶气。巴夏里回去了，等见着额尔金，额尔金一看不对，不是你一个人，还有随员几十名，怎么不放回来呢？额尔金向公王奕欣提出强烈抗议，说奕欣没有真心实意谈判。奕欣急得直跺脚，哎呀，埋怨手下人怎么这么不会办事儿？我不是告诉你们把人全部释放了，怎么放了一个？马上命人放那些随员。等有人到了软禁那地方，开门一看，眼都吓直了。那随员几十人于昨天都没气儿，你们在屋里头锁着，城外城内乱作一团，也没人给送饭，也没人给送水，这帮人可饿而死。人们发现之后马上报告公王一听，说可了不得了，那些随员一个没剩。公王一听，哎呀，要了我的命了，这怎么办？最后说了个瞎话，告诉额尔金和巴夏里，说你的随员都在我们这儿很好，等谈判结束之后一定全部送回。额尔金知道这里有毛病，坚决不答应。商讨了两三天，最后英国人也探听出实底来了，一听说什么人都死了，那更不干了，调炮攻城。一心急的没有办法，派特使大学士桂良又到英国的军营要求和谈，最后总算达成协议。英法方面提出来，在未有正式谈判之前，必须包赔损失费150万两，同时限令在8小时之内送到，过1分钟也不行。大学士桂良抱头鼠窜跑回北京，见着恭亲王奕欣，把情况这么一说，奕欣一缩脖子，150万两啊，那是银子，上哪儿弄去？不弄也不行啊，把国库打扫打扫，又让文武大臣捐捐款，不够的他自己掏腰包再给补上，总算把这数目凑足了，让大学士桂良乖乖的送到英法联军。他实指望把银子送去可以坐下来和谈，但是事情又有变化了。要按照法国公使葛罗就可以谈判，但是巴夏里不答应。巴夏里说的明白，说中国人一贯出尔反尔，打得越疼我们实现的目的才越扎实，现在还不到谈判的时候，还应当狠狠地打击。额尔金也同意巴夏里的看法，他们留下一部分军兵在这仰攻北京，又抽调了几千人绕路南郊，赶奔圆明园。这些人都岂料成性， 对于中国的地理那相当清楚，圆明园是个什么地方他们心里头也有数，他知道这个地方建筑的相当宏伟呀，那是世界最大的文化宝库。据说在圆明园里头金银财宝堆积如山，稀世的珍宝世界上都难觅呀，要到了这地方能发笔横财。巴夏里领着起料军等到了圆明园这块，没有留守的军队，就有几个看门的，一听说洋兵来了早都吓跑了，所以侵略军长驱直入，就占领圆明园。巴夏里带着护兵走进大殿，他扑棱着脑袋往寺外一看，哎呀，当时就傻了，能有三分钟他没说出话来。为什么？他被圆明园的富丽堂皇给惊呆了。他一瞅这地方是什么地方，是金碧辉煌，雕梁画柱，各处都是珠光宝气，太美了。就是把英国所有的珍宝，所有的教堂，所有的一切全拿出来，也赶不上圆明园的万分之一呀、啊！想着这，他马上传令，凡是能抢走的尽量抢走，随便拿。于是车拉船载，人背人扛，就搬腾了五六天呢、啊，那也搬不完，光宫殿就几千斤，五步一楼，十步一阁，那里边的东西也太多了。后来巴夏里发愁了，这东西拿不完呢。我也不能给他们剩着，谁让你们把我囚禁那么些天呢？为了发泄私愤，他二次传令，拿不走的就给我砸，一点别给留下，砸。这些强的还是砸上的。咱们举个例子，在圆明园里头有一座钟表馆，这钟表馆管奇特的钟表就不下几千种，从乾隆皇帝那时候就搜集这些东西，历代相传，奇珍异宝里边都堆满了，拿出一块表来都价值连城。这些起料者进了钟表馆之后一看，太好了，有的是往兜里揣，有的往背包里背，有的往靴子桶里塞，后来还拿不完砸了，剩下的钟表全都砸坏了。咱们简单说吧，凡是他们能搬走的全都搬走了，不能搬走的一点不剩，全彻底砸毁。巴夏里还不解恨，为了销赃灭证，他怕将来有人对这事提出控告，干脆放把火给我烧，泼上汽油，把圆明园就点着了。可惜这座世界著名的文化宝库烧了四天四夜，变成一片瓦砾。大家看过历史书，有很多人了解圆明园的情况。其实这座园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开辟了，明朝的万历皇帝也曾经在这避过暑，但是规模没有这么大。到了满清进关之后，特别是到了康熙当皇上，就选中了这个地方，大兴土木，改造离宫，凡是他掠夺的东西全都藏在圆明园。打康熙那开始又往下传，经过雍正、乾隆、 嘉庆、道光、咸丰这几个皇帝100多年呢，圆明园在不断的扩大，物质是越来越丰富。拿建筑物来说，里面有中西两洋的建筑，既有中国古典建筑，也有西方教堂式的建筑。那乾隆皇帝在位60来年，曾经几下江南，不管看着什么好风景，回来之后就命人在圆明园建上一座，他可以说集中了全国的精粹呀。至于里头的珠宝，那就更不用提了。如果圆明园留到现在，那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宏伟、最丰富的宝库。当然，满清皇帝都是统治人民的，可是圆明园那是中国人民的鲜血凝集成的。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，欠下了中国人民的账，这笔账是永远还不清的。其中有个英国随军记者，以后写了一份日记，在这日记里把火烧圆明园前后的经过写了个淋漓尽致。据他说，有个英国兵当时得了一只金表，这次战争结束之后，他到香港出售，光这只表就卖了白银5万两。还有个当兵的得了一挂项链，当时他摸不清这项链能值多钱，到了海外之后竟以100万的价格出售。另外有个法国兵得了个砚台盖，这砚台底儿坏了，光剩个盖，他看着花花绿绿的，不知镶嵌了些什么东西，无意中揣到兜里头。等这场战争结束之后，这个人回到香港，把这砚台盖拿出来了，哎呦，可了不得，惊动那些大珠宝商争先恐后前来购买，最后以50万美元卖给美国珠宝商人。通过这几件事可以看出，在圆明园里珍藏的东西，拿出一点的都价值连城，是无价之宝啊。这个损失有多大呢？无法估量。咱们再说巴夏礼，烧了圆明园之后又发出恐吓信，告诉奕欣，看见没看见，圆明园我给你烧了，如果我们提出条件你不答应，我们攻进北京之后把北京的宫殿全部烧毁，都像圆明园这样。果然生效了，把奕欣吓得一想，干脆的提什么条件我答应什么条件，派出代表再三恳切的要求让英法联军做些谈判，最后达成协议。在1860年10月，在北京城里的礼部衙门作为谈判场所，参加会议的有英国公使驻香港总督额尔金、参赞巴夏礼、法国公使葛罗、联军上将克伦米夫。中国方面参加的有大学士桂良、吏部尚书华沙纳、大学士周祖培等等官员。一心不敢露面，他一看英国人、法国人一进了北京，怕找他算账，他脚底下抹油溜了，跑到长辛店避难去了。你说谈判他不参加怎么谈呢？有很多人到长辛店劝他，恭王没事儿，外国人都进了城了，你不露面不好办，你是主要负责人，你不签字不好使唤， 一心吓得说不出话来。
这，哎呀，你们代替我，
那有代替的，没事儿，您就去吧。可见这一心胆小如鼠啊，他不来怎么办呢？最后还是俄国公使叫普拉耶耶夫，这普拉耶耶夫还行，以和事佬的身份出现了，来到长辛店见着公王，向一心保证生命安全，说我跟英法全都有交情，你去谈判对你的人格毫无损伤，生命准保安全无恙，假如有事我们俄国政府负责。就在俄国公使再三的保证下，总算把恭亲王奕欣用轿子抬到礼部衙门。等奕欣到了里边一看呢，嚯，有几个外国人傲然高坐，为首的是个胖子，这家上称腰一腰足有300多斤，大饼子脸，大梨子，身穿燕尾服，下面尖皮鞋3两。有人给他介绍，这位就是英国的子爵，驻香港总督公使额尔金。有人再给他介绍一个人，细高挑，波浪似的鼻子，这鼻子能有4寸长，小阴灰脸，小眼睛不大。说这个人就是参赞巴夏里，要给他介绍葛罗。公王恭恭敬敬的给人家行了3礼呀，简直丢尽中国人的脸面。最后分宾主落座开始会谈，还没谈判以前，这巴夏里先站起来了，各位，我以谈判全权代表的资格向清朝政府提出声明，在今天的谈判过程中，凡是我们英法提出的条件，不允许满清政府有任何的改动，甚至连一个字也不能改动，这是个前提。如果众位认为可以的话，我们可以坐下来谈判，假如贵国政府觉得不方便，那么巴夏里把拳头一晃，我就要兵戎相见。